真正在叙事体上面，第一章、第二章跟四十二章的后半段，所以那个很短的那个叙事的部分，所以我们如果我停留在听故事的阶段，如果听故事的阶段，大概我的了解大概就是这两章多一点点。那一般来讲，比较让我们读起来会枯燥的，就是剩下的部分，那也就是我们比较难接受的部分。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在这个教会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学习，今年是今年九月份就满29年。第一年我是这个民国77年9月1号去那个到现在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服事，原本我的母会母教会不是那个现在永和的那个地方，但是我们是一个宗派，一个宗派，所以我只是换一个地方去聚会。那我去那个地方，刚刚去第一天早上，我一般习惯是我会比较早起来，我就把教会的门打开，就有一位老姐妹，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她老，我现在想起来她的年纪跟我现在差不多啊，所以我现在是老弟兄啊，她在那个时候就60出头啊，她就很愁苦的来找我啊，说她的女儿啊，她慢慢的跟我讲了一个多钟头，将近2个钟头，然后她说她女儿刚新婚，就是说你知不知道啊，胡弟兄，你们宿舍里面用的家具全都是我女儿的家具，新婚用的家具，包括电冰箱、电视机、床、那个沙发，几乎我们能想到的那个家具除了那栋房子不是，里面的家具都是她女儿新婚的时候，结婚多少时间，半年全部搬到我们这边来，我刚好去嘛，他就全部给我们。原因就是他失婚了，他的新婚的对象有外遇，所以他们就分开了，所以这个所有的家具都给我们用。我每次用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位姐妹含着泪在跟我讲。然后他就提出一个要求，他说：“吴弟兄，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读圣经啊？我很苦，我现在好苦。”他说：“听说约伯记是给苦命的人读的，说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读约伯记？”所以，将近30年前，我第一卷书早上跟着别人一起读的第一卷书就是约伯记。我那时候懵懵懂懂的，我刚刚出来服侍主嘛。真的不讲，少年不吃愁滋味，对不对？就从我也新婚呐，我也想跟他讲，我也新，我正在欢乐当中啊。我的最小的小孩，我大女儿来台北的时候，她就是读中班呐，然后二女儿刚刚可以进幼稚园进幼儿园，那老三才8个月大。我还是新婚燕尔啊，我不晓得什么叫做失婚呢、离婚对我来讲不可能啊，对不对？还在蜜月，对不对？还在沉浸在那种欢乐当中，就陪着这个老太太读这一卷书。隔了2个礼拜，又有一个老太太来，这是医生娘，她这个先生是一个医生，在我们永和开了一家诊所。在中立也开了一家诊所，永和的这个诊所呢，就是这一位太太在顾。后来她发觉，她老公还在别地方也开一家诊所，就在中立开一家诊所。顾那个中立的诊所是另外一个老板娘啊，所以她听说有一帮苦命的人在读约伯记，她也加入。所以我的这个早上的晨祷6:30开始，就又多一个人啊。然后隔了一段时间，就来了大概4-5位这样 含着泪的这姐妹哈、哦，大概的遭遇都差不多的，一起读。我说老实话，在那段时间，我得帮助的原因是因为看见他们的生命当中起了变化，但是对于我来讲，还是不太明白约伯记太深奥了啊，尤其是约伯的这个跟他的朋友之间的互动啊，他朋友之间的互动啊，我简单的给大家看哈，就是各位可能是会遇到的啊，在遇到在读经的进度上会遇到的。其实他们的循环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是叙事体啊，撒旦的挑战。那这一段叙事体在事发的当时，约伯是完全不知道的。那给我们读者带来很大的希望跟盼望。如果一开始我们也是蒙在鼓里，不知道有这一段天上的事情，我们那开始读约伯记，大概我们读的第二章就不想读了。是不是因为太苦了，太枯燥了，太多的那种的压抑、哦、约伯是在压抑他的怀疑，压抑他在觉得上帝对他的抛弃、哦、我的感受是这样，上帝抛弃了我，他曾经用笑脸帮助我，我也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的，但是这辈子没指望，虽然我这个皮肉过去以后我会见到他啊，这是第十八章，他已经开始有转变了啊。所以约伯第三章是纯粹咒诅自己的，啊，纯粹咒诅自己。约伯在这样子的辩论当中，跟他朋友当中的对谈当中，三次很严重的咒诅自己。然后约伯有人的判断，从第四章到三十七章，哦，那个范围各位可以算一算，对不对？哦，总有34章的篇幅是在他们在论述，而且是三个循环，这个三个朋友加上后来第三循环当中的第四个年轻朋友加入，他们是轮番上阵、哦、对约伯是什么毫不留情的什么这个批判他、哦哦、因为这个是一般人很难承受的。所以读约伯记有一个结论、哦、有一个历史的结论，对朋友如果你要去安慰他、最好是什么都不要说什么话，你说什么话大概都没有什么用，说安慰的话他可能不太受安慰，你说这个推论的话责备的话，你简直是在伤口上什么撒盐、所以陪伴最好、慢慢的为他好好的祷告、是最好的良药。然后呢，如果他愿意读圣经，跟他一起读圣经，那这个不要立刻希望上帝对他说话，因为上帝到最后才说话，从38章才开始说话，而且上帝说话很有功效的，等一下我们就看上帝说话。接下来主的回应38到42的一半前半段，所以这个过程简单的讲他们的内容，简单的内容我本来想跳过去的，但是还是要讲一讲那个内容。以利法的论述是以观察经验建立的人生观啊，叫观察，因为也说起来也可怜，他们那个时候，神的启示没有成文的书卷嘛，一直要到摩西时代才记录的。那我们也知道，按照犹太人的这个传统哈，犹太人的注释书，这约伯记是摩西写作的哈。所以那个他们是在摩西之前的人，那绝对不会有圣经的，那是神直接临到人去对人说话的。我们深信以利法啊、比勒达啊、索法，他们是有经历神的经历、所以才能够代替神来判断约伯可能的这个受到灾祸的原因啊。但是他们跟约伯一样，完全不知道这个事的来龙去脉，所以为什么会有苦难临到他们并不晓得，而且呢还没有经典可以读，对不对？所以在这件事以后，包含这个三个包括最后的一粒户、都经历了，那是约伯为这些朋友们带到、的结果、那他们都认识神了。那约伯自不在话下，约伯就说从前我是风闻有你，如今 亲眼见到你。所以以利法认为约伯受苦是来自犯罪。那比勒达呢，他是以传统道德建立的人生观，他认为约伯受苦是出自于他的什么虚假。哦，原来我认识的约伯，你这么敬虔敬畏神的，居然你是一个什么伪君子，你装得很好，所以我们大家都受骗了。那索法他认为呢，这是他是以教条公式方建立的人生观，他认为约伯受苦是来自于什么报应，因果报应，一般都是这样。像我母亲这个因为跟我父亲是近亲结婚，是姑表结婚了，我爸爸的爸爸是我妈妈的妈妈的哥哥，听得懂那个关系了。我的外婆是我祖父的亲妹妹，还是不懂，就在姑表结婚了，姑表结婚，所以近亲结婚生出来，我头顶上有四个姐姐，四个姐姐有两个眼睛看不见的，天生遗传的，他们有一个算是医学上面的名词叫做视力狭窄症，他的视神经没有发育完全，所以看东西他是没有办法，没有视角的，而且是黑白，看不清楚的，很模糊很模糊的。全世界好像只有十几个病例，那我们家就中两个，中这个特奖。那妈妈都以为这个是前世造了孽，今世得报应，就是这种观念。然后因为一句主的话语释放他，就是那个生来瞎眼的约翰福音第九章，是不是他犯罪或者是他父母亲犯罪，结果耶稣的答案让他得到那个真正的那个震撼力，让他从那个瞎眼的看见，他真正的是瞎眼看见，然后打起精神来照顾这两个眼睛看不见的姐姐，然后上帝也恩待他，让他生下第五个孩子，第五个孩子眼睛看得见，所以其他的方面都不太好，就是眼睛好，所以这是神的恩典。然后从小我就听我妈讲说，你是撒母耳啊，我求来的啊，这样。但是不只是这个，他是真正是醒过来，被神的话语唤醒。报应这个事情也许是神的管教，但是我们只仅此一生啊，神管教我们绝对不会让我们承受那我们不能承受的痛。那以利户的这个观点呢，是稍微好一点，稍微贴近神的心意，他是认为约伯受苦是来自神的罪罚或者是什么，或者是管教。那真正这些的观点，人如果遇见上帝的管教，有哪一些可能呢？我们可以从圣经的这个经文当中来分析一下，分析一下，归纳一下了，苦难的意义，苦难的意义有这样子的一些基调，这些基调可以调在一起，像光谱一样可以调在一起，可以两两的一对，或者是三个一对，总共有三个基调，也可能是什么单独存在，承受神的罪罚，上帝直接的管教，然后说西西家王骄傲了，神就让他生病长疮，他就会悔改，这个很直接，生病的人自己知道。也可能是什么像那个生来瞎眼的，见证神的作为跟荣耀。那也可能像雅各书里面所说的，弟兄们，我们遇见试炼要以为什么大喜乐，因为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忍受信心试炼，所以我刚才讲这样子的两两一对，再或者是三个都在，这样子组合一下，它有六种原因。我们旁观者永远不清的，只有当局者圣灵的感动之后就知道，这次主让这事情临到我是什么原因。所以当这个事情过后，约伯的体认当然经过上帝的话语，上帝什么样子的话语临到他，所以这个就是上帝说话的方式了，也难怪耶稣就是如此的来启示他。比方说上帝借着什么东西来告诉约伯，始终在38章以后到42章，上帝没有讲过一次说 你受苦难是我允许撒旦来什么侵害你的，没讲过对不对？但是为什么约伯能够释怀呢？最直接的原因，我的领受了，上帝对我说话就够了，对不对？像我在赌气，我在 跟家人赌气，如果我的太太主动跟我讲话，我就原谅她了，对不对？是不是？很可能这个样子。这个其实不对，其实不只是这样的。神对约伯开始讲话，其实是由这些的环境领导他，包含天上的，对不对？从这神的种子，从这个撒旦的攻击，跟上帝的射线，跟他的朋友的亲近他，到底这些事对约伯是敌人呢，还是友人？就要看了。如果照着保罗的观点说，万事都什么互相效力，叫哀神的人得益处，所以都很友善。但是如果我们觉得怎么搞的，说铺天盖地，我怎么那么的不幸啊，那全部包括友人也会变成什么敌人，总觉得不舒适，这是第一。好，约伯记当中神怎么跟他说话，他都是用比喻的。我立地的根基，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当然这个是与这个与事实相反的一个问句，根本上帝不是问他，上帝是叫他你想想看，你能回答吗？你不能回答，那你不能回答你就不要说，听我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那约伯你听听看，我问问看你，你找得出答案吗？我创造世界的时候你是什么设计师，你那个时候在，你那个时候贵庚啊？好，他就在问他，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好，再来，我一直用这个图给大家看，因为上帝就是在告诉他，这种的动物啊，在古时候的人是拿他什么样，一筹莫展，不能控制他的，因为这个动物出名的皮厚，对不对？那所有在埃及啊，或者是爱琴海流域的，都有这种动物，这种动物我们叫做什么？鳄鱼，对不对？鳄鱼，这种的鳄鱼啊，是当时的人类没有办法控制的。非洲还有一种动物，除了鳄鱼以外还有一种叫河马，对不对？也是出名的怪脾气的，你就是没有办法，人拿它没办法的，你很难把它圈养。当然现在有人为了那个做皮鞋的缘故养了很多，但是那种鱼不是那种大的那种鳄鱼，鳄鱼还分长嘴巴的短嘴巴的，有不同种鳄鱼。但是对于这个上帝就在问说，这么力大的动物你能控制得住它吗？那当然他先从马的大力，是你所吃的吗？他颈项上缩磨的钟，是你给他披上的吗？是你叫他跳跃像蝗虫吗？他喷气之威使人惊慌吗？是你吗？人总觉得我可以驾驭他，可以驾驭的马，人称之为武器的这种马，能够健步如飞的这个马，是你让他这个样子的，你制造的吗？然后呢，你有神的膀臂吗？第四十章，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你要以荣耀庄严为服这个装饰，以荣耀尊荣威严为衣服，你要好好的装扮你自己。你如果没有这种能力，那你要有的能力，你要抵抗那个苦难的能力，绝对不是从你而发的。你连这些东西都驾驭不了，那苦难是你不能驾驭的，你不是向他俯首称臣了吗？你不是已经投降了吗？包含你的这些朋友也觉得你不及格啊，那你能够驾驭吗？不能驾驭的话，那你要求谁啊？所以在最后就用在他面前的都恐吓蹦跳，你能用鱼钩钓上鱼钩钓上鳄鱼吗？能用绳子 压下他的舌头吗？啊，他岂肯与你立约，使你拿他永远做奴仆吗？人指望捉拿他是徒然的，一见他岂不上胆？所以他用这一个难以驾驭的这个水中的蛟龙，啊，称之为这个 水怪的鳄鱼，有些地方叫做拉哈伯，诗篇里面叫拉哈伯的，那他当然也比喻成埃及，因为埃及的河神就是这条鱼，这个鳄鱼。如果苦难是鳄鱼的话，你任何的人都抵挡不住啊。这个时候你要靠谁呢？靠朋友，靠君王，靠勇士，靠马匹，没有那么凶猛的人敢惹他，这样谁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他景象中存着尽力，在他面前的都恐吓蹦跳。所以当上帝对约伯用这个比喻说完了，约伯恍然大悟说，哎，我应该求神啊，我这个过程当中忙着埋怨自己，咒诅自己，忙着怨自己的朋友，在第六章说朋友，我期望朋友给我友情，那将要这个失去信仰的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结果你们这算什么呢？够朋友吗？那竞相指责我啊！我之前你们吃我的用我的，跟我一起哈利路亚赞美神，现在我一衰你就说我就犯了什么罪，那之前你们为什么没看出我有罪呢？我现在衰成这样子，你们也纷纷落井下石，对不对？我掉了井里你们都高兴了，都在说我有罪，那我之前跟你们一起在那边载歌载舞的时候，你们怎么不说我是坏人呢？都竖起大拇指说我是好人呢，都说我是什么敬虔爱主的人呢？所以这约伯在忙着应付这些事情，但是呢，唯独没有开口呼求主，是不是？这一次我们看到的事实。所以约伯一听完的时候，我从前风闻有你啊，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的懊悔是说，哎呀，我遇到了我不能抵挡的事情，我以为照我的经验，我人就能够怎么样抖抖身上的灰尘，就可以起来像一个勇士能够出征，结果想不到这次是彻底的怎么垮了，彻底垮了，我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了。如果有翻身的机会，大概就是我见主面的时候，我死了以后，我知道救赎主活着，但是呢，大概不是今生今世可以来见证主，我完了，永远不可能翻身了。前面死儿死女丢财产，现在呢，从头到尾好烂透了，是不是？头顶长疮，脚底流脓，这一份德性你怎么样子恢复啊？恢复不了了。但是上帝跟他讲话，是你创造万物的吗？你能够造鳄鱼吗？你制服得了鳄鱼吗？你灾祸都制服不了，你碰到这样的一个灾难，你都面对着这个手足无措，你从头到尾没有祈求那创造的主回应你。所以苦难的意义我们刚才看到，所以很奇妙的，耶和华就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约伯悔改的，你们呢需要怎么样说错话了，需要约伯来饶恕你们，然后为你们献祭，因为这一位上帝让他成为祭司，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你们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他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愚妄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仆人约伯说的是。于是呢，以利法、比勒达、索法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约伯就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的苦从苦境转回，并且呢，耶和华赐给他的 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好，当然不只是这个后面的这个事情，而是使他能够真正的重新得力。好，所以约伯能够起来。好，那其实呢，在旧约的圣经当中，创世纪也曾经发生这样的事情。好，如果我们有一点点的疑惑，就是说神已经对以利法、索法、比勒达这个启示了，已经对他们说话了，那就直接说你们就献祭悔改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转一个弯叫约伯为他们祷告？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目的是什么？当这三个朋友被责备了，你觉得这 三个朋友悔不悔改啊？悔改了，悔改了就献祭嘛，那为什么要约伯献祭？神的用意是什么？神绝对不会无地放矢，对不对？他绝对有用意的。其实让我们想到约伯跟亚伯拉罕也很像。亚伯拉罕在他最低潮的时候，他不是跑到基拉尔去，对不对？然后他的太太被人家娶去了，那原因就是他骗人嘛，说这是我妹妹啊，我妹妹，人家就娶你的妹妹啊，要亲上加亲啊，要和亲嘛。那结果娶去了，神在晚上异梦里面对那个亚比米勒说：“你是这个死人呐、啊！”你怎么娶到别人的妻子，对不对？他说我是一个艺人啊，是他自己说是妹妹，所以我就把他娶过来了。哦，虽然那个时候已经89岁了。那个，所以姐妹你看信主多好，89岁还有人要啊，而且是抢着要。结果娶去，上帝就说好啊，你就请我的先知亚伯拉罕替你祷告，让你的那个后宫的这些的妃嫔啊，那个灾病能够离去。很可能那个时候立刻那个妃嫔就出问题。所以约伯的代求跟这个亚伯拉罕的代求，原因都是在受灾害遭难以后，神向加害者显现，要求请受害者代求。这一点就很清楚了，就是他兼顾那个受害者。约伯是受害者，这个亚伯拉罕是受害者，但是他的受害约伯不太一样。约伯是有些信心的受害，亚伯拉罕是彻底没信心的受害，对不对？他对神没有信心，所以他说我在这个这么多年来24年来我在漂流，我不晓得上帝要叫我去哪里。其实上帝的旨意非常的清楚的，他不认为。然后呢，上帝叫约伯为他三个朋友祷告，上帝叫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祷告，对不对？所以相不一样的地方，约伯遭难是撒旦的攻击，亚伯拉罕受害是自己的小心啊。这个约伯是儿女财产都失掉了，妻子独在啊。那个亚伯拉罕是什么？财物都在，妻子被娶去了啊。这刚好相反。那约伯是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是亚伯拉罕是向南地迁移，漂流远离神。然后呢，约伯是我的仆人为你们祈祷啊，那上帝要叫亚伯拉罕是我的先知为你祷告啊。然后呢，神悦纳赦免三个朋友，然后神医好了亚比米勒的 和他的妻子啊。这最后呢，约伯从苦境转回，加倍蒙福啊。然后呢，这个亚伯拉罕是什么？撒拉归还，得牛羊仆婢。所以这个是我做了一点点简单的观察。所以显然这些的事实的陈述它有类似的地方，那我们在读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做这样子的关联，其实可以让我们得到很大属灵上面的一个提醒。这个提醒是让我们能够知道说，我们通常忙的受害，忙的受苦，忙的受应付事态，手忙脚乱，弄了半天都是用自己的方法。我们不愿意在主里面得安息，我们不愿意靠主，不愿意就那么简单，你张开嘴喊救命啊就好了，对不对？你不向主喊救命，结果我们向人喊救命，那人当然他来救你的话，那当然带着他的条件来的，不像神是给我们恩典的。因为人不晓得我们到底是怎么样，人没有办法参透万事， 只有创造我们的主才知道在什么样的时候给我们怎么样的力道让我们能够得救。所以也难怪说完全人当中啊，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但是我们求的都是这些东西，对不对？拉关系跳交情都是这样。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这个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会把荣耀的主定在十字架上，所以也很荒谬的。这些人才要这些智慧能够治理万民，但是他们却把那个锦囊妙计啊，唯一的锦囊妙计把它丢弃，不但丢弃它毁坏了，但是他们的毁坏却成就了什么救恩。诶，真的是千算万算，他们失算。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教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呢，我们所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就好像上帝回答约伯一样，你有教导我什么事情吗？你做过我们的谋士吗？啊，当我在创造世界的时候，请问你在哪里啊？你几岁啊？所以为什么不求他呢？所以这很特别的，这人的那个心窍啊，就是七窍通了六窍，对不对？哦，就是哇，这绝大多数我都通了，只有一窍不通，对不对？就好像李义莲。我真是李义莲啊，那无耻啊！所以很多东西你觉得你都知道的大部分了，你都顾全了所有，但你就还缺少一件，那一件就足以让你功亏一篑了。这是约伯的问题啊。好，只剩下十分钟了，怎么办？我看雅哥啊，雅哥，对不起大家，这是我的问题啊。雅哥，哎，我对雅哥真的非常的喜欢啊！我简单的讲好了，所有的鸟语花香，全都是描述啊，全都是比喻，全都是 Masha 啊，所罗门王跟苏拉密的爱情。但是所罗门跟苏拉密，一个是基督，一个是教会。讲完了。所以这边有一些的讲义，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啊，那个其实也是野人献曝了啊，抛砖引玉了啊。如果需要的话，我就把它留给汉会哈，我的 PPT 哈，因为我用传都传不过来，太大了，如果放在 iCloud 那可能也抓不到。我这些东西都留给大家哈，就是我做好的一些简单的，比方说这个熊象哈，苏珊娜啊，苏珊娜什么东西呢啊？这个就是百合花啊，百合花，啊，哎，到哪里去了？啊，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啊，百合花 ，Shumshan 啊，后来英文就变成苏珊，啊，苏珊或者苏珊娜，意大利文叫苏珊娜啊，就是从水仙或者百合来的啊，这是百合啊，百合比喻什么？美丽、爱情，也预表。你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所以都是有香味的，有那个特别的香味的。那我也替各位找到了这个图，我是按照学名去找的， 所以应该还是对的哈。不是有时候他的翻译不一定是英文的翻译不一定是对的，但学名上面我是用学名去找的啊。比方说墨药啊是代表什么呢？墨药可以做什么做什么啊，但是它最重要的它是防腐啊，就像盐约一样是不会朽坏的，是永恒的啊，它也是有香味的啊。像石榴啊，说我这个石榴像明眸啊，然后的像鸽子眼像石榴啊，比喻美丽的明眸啊。石榴真的很漂亮啊，各位台湾也有啊，他们中东的石榴听说更大，好大好大颗的啊，那个石榴啊，我吃起来因为台湾的水果太多了，石榴啊涩涩的啊，但是对他们那个水果不多的地方的话，哇好稀奇，都像那个什么红宝石一样，对不对？一粒一晶莹剔透，它是真好看啊，比起水果那差太多了，我们水果多了。好，还有五分钟，看我用一些结论来看啊。所罗门翻出来是平安的意思，它是 shalom 那个字的变体，叫做 shalomoh 啊。那苏拉密呢？苏拉密，Sulamit 也是这个字的阴性的写法，所以也是平安，它是一对平安，一对珠联璧合，他们两个加在一起才会怎么样？完完全全的平安，它也是翻成平安。一个是公的，一个是母的，对，公母不太好听，一个是阴性的，一个是阳性的，然后你看他们在雅歌书里面互相的称谓，其实是有什么呀？有阶段性的称谓，开始的时候，那个被称呼，良人称呼童女的时候，开始的时候说我的佳偶，就是我的女朋友，然后呢再称我的美人，再来就变成我的鸽子，再来就变成我的心腹，开始结婚典礼了，然后再来就变成我的妹子，变成有血缘的了，然后再来就变成我的完全人。怎么完全呢？因为跟老公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就完全了，然后呢再来就变成女王或者公主，成为神国度的君尊的祭司，神国度的子民，所以这是有次序的，不是没有次序乱叫的。好，所以那个所罗门在写雅歌的时候，他被圣灵的感动说出神的话来的时候，他是有分寸有次序的在说的。所以在形容这一对的时候，你看在讲他的眼睛是什么，头发是什么，他所用的玛夏，无论是用花、鸟语、花香、水果等等的，都有香味跑出来。但是那个香味的背后，代表爱情的顺服、爱情的专一、爱情的成熟、爱情的坚定不屈、爱情的忠诚啊。那个是第四章，然后第五章呢，讲到良人是圣洁慈爱。讲到良人是荣耀，讲到良人是甘甜啊，这个馨香的，然后讲到良人是什么，也为了我们而顺服啊，甘心牺牲自己，讲到他的专一，讲到他彰显荣耀，讲到他的什么荣耀稳妥啊，这是我讲到的结论了。其实他在写作的内容当中都不是用这样子写的，都不是平铺直述写的，都是比喻马夏，用一些当时很比喻的东西，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过年的时候，对不对？或者说我这个像我知道教会里面有人有新生儿或者是有人新结婚大家都煮什么红枣莲子汤什么意思？吃红枣莲子嘛早生贵子嘛，对不对？就是说大家都知道约定成熟的东西， 过年的时候为什么要喝茶上面要加一个桂圆呢？元宝嘛，喝元宝茶嘛，对不对？哦，这些中国人熟悉的东西，但对外国人呢不熟。干什么吃这个？啊 ，Dragon Eyes 啊，吃龙眼干嘛？我们龙眼这个时候不叫龙眼，叫桂圆，好吗？拜托，这千万不要讲龙眼啊！现在叫桂圆，对不对？啊，但是很多东西是他比喻的用的嘛。比喻的用的话，你一定要进到他的文以载道的道里面，你不能光看文呢、啊。它的象征的符号，这个符号背后是什么东西？你要读得出来，好，好，所以这个再来哈、啊，这些的符号，如果我们解开来了，第七章我们看到，你看他再说一次，就他改变以后，你看讲的更多了，那个新郎怎么称呼他啊？那其实呢，你注意看哈、啊，一个是从头称到尾，一个从尾称到头啊，这在描述呢基督的身体啊。那个心腹的身体，那其实就像出埃及记建造会幕，先启示的是从里面，从约柜启示到外面的幕幔，然后建造的时候从外院建造到什么内院，一个是神的次序，是从法柜到祭坛，然后呢人的次序呢是先从幕幔再进到圣所，由外而内。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被建造绝对是从外面开始建造。我们怎么信耶稣的、哦、如果在对面读书，我是因为这边有什么样，有读书的地方我才来教会的，是不是？这边 K 书中心嘛，对不对？而且还吹冷气、哦、还有大哥哥大姐姐帮助我，那这个，而如果我到外面 K 书中心多贵啊，在这边哇，个个都是什么卧虎藏龙哈、哦，那传授秘籍，对不对？那你到外面补习班交了学费的不一定学得会，这边真好，对不对？哦、环境优美，补习班鸽子笼，在这边哇，海阔天空，对不对？距离学校两步就到，对，听到打钟再去的话还来得及。很可能我是这样子来的，我是因为外表被吸引的，但是慢慢慢慢接触福音就进去了。但是上帝的启示是从里面启示的，上帝是把真心挖出来给我们看的。还有一个东西，归主王女的心路历程，你看那个动作，他带我入，然后他拉我拉住他，然后我因他动心，之后呢我为你存留，然后再来，你像我兄弟。这是那个女主角苏拉密在说的，也是教会说的话。我们跟随主，这是他带我来的，他的爱吸引我，但是我渴慕这个爱，我就拉住他，然后我心动了、不要激动爱情，等他什么情愿。这是所罗门不断的在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田间的母鹿跟羚羊说，不要激动爱情。上帝没有掐着我们的脖子，用威胁用利诱让我们信他的。所以我们在聚会处聚会，从来也没有人说我几次不到开除我，因为我们都是这样子过来的，是我们油然而发的，甘心乐意的跟随他的。他从来不勉强我们，他可以创造我们，就是什么像机器人一样听令啊，但他造我们一颗心，让我们甘心乐意放下自己跟随他。这是小弟啊、一点点的心得了啊、三言两语说不完。刚好我有这个机会了，在去年一年，我们教会就是在主日，我们查雅歌，一点点小小的心得，野人献曝了，一点点抛砖引玉。我深信各位的灵修绝对会好过我，因为我有受到这个时间的压力，讲得不好，但是绝对是发自于我内心当中的领受跟感动。愿主的灵加倍的感动各位弟兄姐妹们，渴慕主道，跟随他绝对会有收获的。 而且我们的生命会怎么样，会渐入佳境，会晋升晋升再晋升。愿主让我们离开道理的开端，接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我们低头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诗歌智慧书，你将你创始以先的救恩跟主你的心意向我们陈明。我们今年上半年，我们有半年的时间来寻求你，求主你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多赏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你，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在圣徒当中存留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在信的人身上所彰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主啊，我们夫妇敬拜你，向我们吹灵气，对我们说话，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